弟兄姐妹平安啊，让我们在讲道之前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每天早晨就是我们都能来敬拜你，我们都能来瞧见你，感谢你让我们能一起来敬拜，一起来赞美你。求你开通我们的耳朵，开通我们的心，让我们能进入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去跟随你自己。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名求，阿们。今天我看大家的念有点熟悉，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得我。好像都在是吧？上次，刚才在成殿圣帐祭的时候有碰到一位姐妹，她很厉害，能讲出我的全名，我的名字。上一次来的时候，你们记得是几时吗？我们通常这个礼拜已经忘记上个礼拜的事情，所以其实是五月份的时候，我也是查看我的记录，我才看到是5月19号，刚好就是5个月的时间。但是我觉得这5个月，好像是很久之前的事情，很久之前的事情。那你呢？你回想起5个月之前的事情，你会觉得有什么感觉啊？有没有觉得好像比平常更长的时间？觉得五月份很遥远，不只是因为光阴此暂，而是在这几个月里面发生在香港，在我们这个家的事情，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身处的环境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你们有这样的感觉吗？有很多人都感觉得到痛心、难过、愤怒，觉得我们的家变了，变得让我们觉得陌生，有时候让人感到有不安、有害怕，甚至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无望的感觉。我们这里就是坐在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在几个月里面，有没有经历过刚才我说的那几种的感觉？有没有啊？痛心、难过、愤怒、不安、害怕、无望，这就是许多我们香港的市民共同的经历。我们都经历了，而且我们还在经历当中。有不少的人，包括我自己，在我们有时候会跟我们身边的人去谈论去说我们的想法感受，可能我们都说过一句话，就是说我不懂说，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说。你们有记得吗？你们跟别人谈的时候有没有这样说？哎，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说。其实要认真的去感受自己的感受，并且能清晰的表达出来，是容易的事情吗？你们觉得容易吗？谈自己的想法感受，很清楚的说出来，容易吗？我想是不容易吧。在圣经的旧约里面，有一位先知，他拥有一卷书，一共5章的圣经，去诉说他的感受，他的难过、他的愤怒、他的悲痛，还有其他的感受。他就是先知耶利米，有人称他为流泪的先知。哀歌就是在苦难之时，在遭遇极大的伤痛的时候，人们用来抒发情感、发出哀号的。在耶利米哀歌里面，耶利米他描述他亲眼所见耶路撒冷被巴比伦攻陷的景象，是一个很可怕的、满目疮痍的图画，而且他向神发出心底里面最深的哀叹。你们有读过整卷的耶利米哀歌吗？有吗？今天你们的景很紧啊， 好像都没有什么动作。如果没有的话，就算你之前有，我鼓励啊，今天讲到之后回去找一个时间去看看整卷的耶利米哀歌啊，如果能配合耶利米书一起看更好，但是耶利米书比较长，所以你会发现经过这几个月的经历，你会对这个耶利米哀歌这卷书有更深刻的体会，而且你会有更多的共鸣。刚才主席帮我们读了耶利米哀歌三章19-33节，今天我会把它分作四部分。第一部分是19-20节，眼前的苦难，然后21-24是不变的慈爱，25-30是常在的神恩，31-33是未完的等候。你看到我们中间有不同的，就是我们有眼前的，我们有不变的，我们有常在的，我们有未完的。这个好像我们的人生其实都是跟我们的状态跟我们的时间有关系的，我们等一下就会去每一部分去看。我们一起来慢慢读，在读这个19-20节的时候，我希望你们慢慢读的时候尝试去感受里面那个感受啊。我们有时候可能没有很多空间去感受我们的感受，尤其是我们是也是华人嘛，所以我们也是中国人，所以我们有时候也不太会说，不太会感受。但是我想在今天这个机会里面，我们一起慢慢读的时候，我们去感受圣经里面所说的。我们一起来读，求你记得我的困苦和流离，它与阴沉和苦胆一般，我心想念这事，就在我里面忧闷。好，现在停留一下，感受一下。我们常常读圣经是用哪里读的？我们是用嘴里读的是吧，头脑，但是我们也要用我们的心去读，我们去感受先知他说的感受。如果你读哀歌的时候你只用头脑去读，你是读不懂的，因为它里面有很多很多它里面的一些的情感。困苦流离，困苦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贫穷的意思，贫穷。流离是什么意思啊？是他无家可归的意思，没有家了，因为他们是在战乱的里面没有家。忧闷，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你们试过你的心在里面，在你里面忧闷吗？能够明白忧闷的感觉吗？忧闷的原文有向下沉的意思，在英译本里面把它翻译为 depressed。 你们知道 depressed 是什么意思吗？抑郁，我们现在常常说的抑郁。今天抑郁可以是一种情绪病，你们知道那个抑郁的症状是什么吗？可能你们身边可能你们也可能有经历过，我不知道。你们知道那个里面有几种我在网上找的图片，我们看看我们有中了多少赞呢？所以我就是最上面一句很有意思，时常不开心是不是代表有抑郁症？是不是啊？不是的，不是的。所以就是我们其实是我们不懂表达，我们只是懂说我们开心不开心，然后我们不懂具体的去表达，它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我们来看看，就是持续两星期以上情绪低落有吗？没有，那就很好。有没有时常感到疲倦？有没有？有没有脾气暴躁、坐立不安？有没有自信心低落？有没有不合理地自责和内疚？明明是不关自己事的，还是觉得诈骗自己， 常常觉得自己做得不好。另外一个是对日常的生活或者嗜好失去兴趣，有没有啊？可能你说我平常都没有什么兴趣的然后思考能力跟专注力下降，有没有呢？睡眠质数不佳，就是睡得不好，有吗？然后胃口改变，可能吃很多或者吃特别少也算是的。然后这个最后这个是比较严重吧，不断有关于自杀的念头。我不知道你中了多少站其实如果我们中一个站就算是的话，很多人都已经有了，是吧？但是其实不是的，他是说要持续他是说如果你已经中很多站，而且症状持续一段时间，影响到你日常的生活，那就可能需要考虑去寻求专业的就帮助了。但是我觉得其实在这个月里面，几个月里面，我们或多或少有一点这种的现象吧。耶利米他自己也中了战，而且他是知道原因的。第二十节，他说他忧闷，因为他身处在耶路撒冷在战败的城市，看见许多人民受害，人民伤亡，也见到许多许多不公义不公平的事情。而且他不止自己记住，十九节他叫谁去记住啊？十九节他求你记得，他求谁去记得？他求神去记得。所以我们看到他的注意力是在哪里啊？他的注意力不是在神里面，他的注意力是在眼前的苦难里面。你有没有看到他求神去纪念他的苦难，他自己的苦难，而且他心不断的去想念他的苦难，所以他的心就向下沉在这几个月里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觉得生活的习惯有一点改变，有吗？有没有？有些人可能没有，有些人可能有有些我觉得可能比较明显的可能是交通吧，晚上很早要回家，是吧？星期六星期天也不会出去太远的地方还有一些就是比较严重的可能以前不是这样的，就是常常不停的滑手机，有没有这个现象？不停的滑手机，为什么呢？要看新闻，看报道，很怕自己错过什么消息，所以呢每天睡觉之前做的最后一件事情是什么？滑手机。然后每天一起床做的是什么？拿手机滑手机。要看看昨天一个晚上会不会又发生什么事情，今天香港变成什么样子了。有这样的经历吗？所以如果我们常常是在这样的状态，我们晚上都睡不好。可能尤其是我听不少人这样说，他在睡觉之前他看到一些消息，或者他看一些文章，或者是一些影片，然后他睡不着。当我们想念这一切，我们不停地专注在这一切的事情上面，我们也会好像耶利米先知一样，我们心不断向下沉，陷入抑郁的当中。但是呢，在21到24节，耶利米的心突然转变了，我们一起来读。但我的心回转过来，因此就有指望。因耶和华的慈爱，我们不致灭绝；因他的怜悯，永不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信实极其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福分，因此我要仰望他。我们看到第21节，耶利米他突然从抑郁变成有指望，有没有看到？他之前还在抑郁，还在下沉，然后他突然有指望。 如果意欲是向下沉，那有指望是怎么样啊？这是上升是吧？啊，他的心好像向上升了，是什么导致这个变化呢？你们看到吗？从经文里面能看到为什么有这个变化吗？从20到21节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啊？有吗？有没有是不是那个耶利米受到消息说以色列反败为胜啊？是不是有其他援助来到呢？没有，他这边没有说。是不是有朋友来给他一点安慰呢？也没有看到。所以看的时候，你以前读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奇怪？完全的转变一个方向，本来就是下沉的，突然上升，没有原因的，好像这样就变了。现在去想想，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原因就是在22到24节，其实那个变化是在心里面发生的。有时候有听过吗？我们不能改变环境，但是我们能改变我们的心境。现在耶利米就是这样，他环境没有改变，但他心里面改变了。他的心发生什么变化呢？他刚才是注视的是什么？刚才说自己的困苦难处，但是他现在注视的是哪里啊？耶和华的慈爱。他想起神的慈爱是不会指示的，在这里这个慈爱的原文是一个特别的词，是用来形容神对人的爱，是立约的爱，是跟他的跟人立的约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说神是信实的神，他跟人的立约他会不会更改啊？不会。神守不守约？人就可能不守约，但是神永远是守约的。所以这种爱是可靠的，这种爱是永在的，是不变的，是长存的。因为这份不变的慈爱，神必会是怜悯。神的慈爱跟怜悯从来就是密不可分的。第23节，每早晨这都是新的，又是什么意思呢？刚才你们读的经文应该是和合版，里面是每早晨都是新的，是有不同的是吧？这个是新译本，这个是什么意思啊？你们以前读的时候，你说每早晨都是新的是什么意思啊？是不是说每天早晨都是一个新的早晨？因为今天跟过去的每一天都不一样，是不是这样的？你是不是这样去理解啊？但是其实这里不是说每早晨都是新的一天，他是说每早晨这都是新的。新的是什么？新的不是早晨，是神的慈爱。神的爱每天都是新鲜的、活泼的，而不是阴沉的、守旧的。那我就再问你们，一份爱每天新鲜的爱跟一份不新鲜的爱有什么分别啊？有多少人结婚呢？这个比较好讲是吧？我们通常会说老夫老妻是吧？老夫老妻是什么意思啊？是不是说那个丈夫很老，妻子很老，所以叫老夫老妻啊？不是，老夫老妻是形容什么？形容他们的关系是吧？有些人他可能不是年纪不是很大，有些人还没结婚已经说自己像老夫老妻了，可能他们怕拖很久啊，恋爱很久。就是说两个人之间没有过往的热情，可能曾经只要想起对方，见到对方已经觉得很甜蜜，心跳加速。但是如果感情好像老夫老妻的意思，就是脱手也没有什么感觉。你没有试过自己的左手托自己的右手啊？现在试试看，左手托你的右手，有什么感觉？就是没有感觉了。 老夫老妻脱手，就好像有人这样说了，就是左手脱右手没有感觉。所以其实夫妻啊，就是结婚很多年还是可以有新鲜的爱的。信徒跟神的关系也是一样，有些人我们叫老信是吧，他信主很久，可能他 还很年轻，比如说他可能只是二十多岁，但是他信主十多二十年了，他从母腹里面已经信主了，然后他就觉得他跟神的关系没有什么的，好像已经有点像老夫老妻的感觉，没有热情，对神没有什么兴趣， 跟神的关系停滞不前。但是神绝对绝对不是这样的。耶利米先知他说，每早晨神对我们的爱跟怜悯都是怎么样的？新鲜的，他的信实极其广大。刚才我们唱的诗歌很好，信实广大，广大有丰富的意思，神的信实是又广又丰富的。耶利米他在二十节，他在十九二十节里面说自己是贫穷流离的，但是神的爱是坚定不移，神的信实是丰富的。贫穷跟丰富是相对的，是相反的。所以耶利米虽然他在肉身是贫穷，他仍然是贫穷的，没有什么物质，但是灵里面他是富足的。当他想到这一点，他便信里面说，耶和华是我的福分，因此我要仰望他。就好像神是他的财产，你知道福分是什么意思吗？是他的业。刚才好像有这样圣经是这样翻译版和合版，神好像是他的份，虽然他什么都没有，其实他是心里面很丰富。在人看来一无所有的时候，神仍然在，神是耶利米的福分。所以他的眼目从注视他自己的困境，变成向上仰望神。我们也是一样，当我们注视我们身处的环境里面的难处，我们的身，我们的心，我们会向下沉。但是当我们转念，其实转念可能只是一瞬间，我们仰望神，我们的心就上升了。所以如果你最近很多的困扰，觉得很辛苦的话，鼓励你向上仰望神，让自己走出这个困局。其实先知的心虽然他上升，但是他处境有没有改变？环境有没有改变？没有改变，他仍然先要去面对的。神的慈爱每天是新的，但是他要面对的苦难是愈复愈愈，好像没有停下来的时候。其实神在耶利米书里面已经告诉 耶利米，以色列的苦难所定的年期，你们知道是多久吗？对，七十年。七十年，耶利米面对刚刚才是开始。七十年对我们来讲长吗？我想我已经没有七十年了，是吧？耶利米他在有生之年很可能都不会看到巴比伦的 灭亡，不能看到神的拯救。但是耶利米他的心还是回转，他 他是向上升仰望神。那回到现实的处境的时候，他又如何去面对那没有改变的环境呢？我们看到二十五到三十节，二十五到二十七，我们一起读。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人仰望耶和华，安静等候他的救恩，只是好的。人在年轻时负轭，这是好的。在希伯来原文里面，这三个句子起头是同一个字，好，就是这个在括号里面的是希伯来的原文，意思是好，但是在中文跟英文的文化里面也不能这样翻译，所以就你会看到在中文里面它就第一个是翻译是施恩，然后有两个好，英文就三个都是 good。 好是美好的意思，就是神创造的美好。什么是好的呢？苦难是好的吗？苦难是好东西吗？为什么他说是好呢？第二十五节，他是说神是对哪些寻求他的人是好的，这是神对人的好，所以中文翻译叫施恩。然后二十六到二十七也说是好的，因为人去等候耶和华是好的，是安静等候他是好的。为什么说安静呢？是不是等候神不可以说话呢？我们看耶利米从第一章到第三章说很多很多话，是吧？所以其实他不是说不能说话啊，有些我们说眼泪在心里流，其实对身体是不好的，我们有时候要表达出来。我们不要害怕跟我们信任的人跟神去倾诉。安静等候说的不是嘴唇说不说话，是内在的直述，内在的直述。所以有一些你看那个英译版，它是翻 Net Bible， 它是翻译是什么 patiently， 有内心的，就是说即使神的救恩未必在我们想望的时候临到，我们能坚信相信神最终他会拯救，而且我们信任神有他的时间，有他的计划。第二十七节，为什么年轻时负二是好的？我们通常会觉得什么时候负二是好的？是成熟一点好啊，还是年轻一点好？我们会心疼啊，一些很年幼的人就要承受一些苦难，是吧？但是这里说人在年轻时负二是好的，有不同的讲法，就是学者他有不同的说法。有一个是说，因为刚才说呢啊，就是巴比伦的期限是多久啊？40年。所以如果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已经经历了，那他在有生之年还有机会看到巴比伦的灭亡啊，这个是其中一个说法。第二就是说，有人觉得啊，因为其实当时的他们的苦难也是很大的，年轻人他有体力，他能承受比较重的一些恶，是吧？就是巴比伦的一些对他们的不好，但是他们有青春跟健康的本钱。也有些人觉得，就是年轻人他年轻时受锻炼，他人生有历练的时候，那他将来就能面对更多更多的挑战啊，我觉得都有他们的道理。所以其实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们不是去问为什么这样，什么时候结束，我们不会知道，但是我们要问神要我们学的是什么。然后三个好之后，就是三个一个就是当三个，其实是三个命令啊，其实是三个命令，英文就比较清楚 let 啊，不是很强就是是三声的命令语气，不是第二声的命令的语气，所以就没有那么强硬，但是也是一个命令。第一个命令是什么呢？它是安静独坐。因为他发现意识到这一切的苦难是耶和华加在他身上的。为什么是耶和华加在他身上呢？伤害他的是耶和华吗？夺他财物的是耶和华吗？毁坏他家园的是耶和华吗？也不是。明明是巴比伦人，为什么说是耶和华加在他身上啊？因为其实大家知道为什么以色列会被巴比伦打败？为什么神不帮助以色列啊？当以色列他是接近神的时候，他们打仗有没有打输的？从来没有的。当他们走在神的心意里面的时候，他们从来都不会被打败的。但是为什么神要让巴比伦打败他们啊？因为他们整个国家犯罪， 神给他们很多机会引导他们劝导他们，他们还是不听，所以神的审判最后来到了。所以那些受苦的年轻人或者是耶利米他自己，可能有些人在苦难里面，有些人自己有参与那些犯罪，但是你觉得那些没有参与的人有没有一起受害啊？有，因为是整个国家嘛。所以其实耶和华加在他身上不一定是指神惩罚他这个人以致他受苦，而是作为一个群体，他们一同承受神的审判带来的苦难。所以我觉得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对苦难的神学观，我们要清楚，当我们看到人受苦的时候，我们不要说他一定是得罪耶和华了，当我们看到人受害的时候，我们不要想这个是神的审判临到他了。我们能这样说吗？其实我们不一定能这样说。反过来说，有些人他是很顺利，他什么都很顺利，没有什么苦难，是不是等于他是行在神的心意里面？不是。就好像在约翰福音里面，就是耶稣跟门徒谈论的那个生来是西民的人，他的门徒问他是不是他犯罪啊，或者他父母犯罪啊，所以他的孩子这样子，主耶稣怎么回答？我们一起读啊。不是他犯了罪，也不是他的父母犯了罪，而是要在他身上彰显神的作为。所以我们也是要存这样的心啊，不要觉得就是别人去受苦我们就说他是得罪神。然后就是有两个样，就是念服御敌打他耳光，就是什么意思啊？是不是说不能反抗，要甘心的受辱？但是我们看整卷的耶利米哀歌，他一直在控诉，因为太多的不公义不公平，逼迫他们的是巴比伦这个不义的力量。所以有学姐她觉得耶利米说的是在神面前谦卑，这个是向神的，在神面前的谦卑。正如大卫他被示美作咒的时候，他不还口，就是他说他要引发神的怜悯，就让神看到我已经跌到那么谷底了，你还不请救我吗？这样在苦难里面，我们不要只被眼前的苦难所困，我们记住神是拯救我们的神，他一直都在，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要做的是内心的等候神，并且我们去思想神的作为，分辨在苦难里面有什么是神要我们学习的，让我们被神炼证，成为更合乎神心意的人。神恩是常在的，只是我们要用信心去分辨出来。最后一段我们慢慢去读。主必不永远撇弃他，许使人忧愁，还要教他丰盛的慈爱是怜悯，他并不传信要人受苦，令世人忧愁。也是慢慢去感受一下这几句话，有没有感受很大的安慰啊？在我来讲，这几节是很大的安慰。在这里再一次耶利米肯定神的慈爱怜悯和同在，虽然在人的眼中看得见的感受得到的是眼前的忧愁，但是神的慈爱是丰盛的，所以他相信他必是怜悯。第33节，我觉得就是在苦难的人来说是很大的安慰，因为神并不存心要人受苦是什么意思啊？这是说神的动机用意不是要人受苦的。和本翻译是不甘心使人受苦这里比较多是讲动机。有时候当人在痛苦之中，我们就是信的人跟未信的人可能也会有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然后有些人会说 是不是他要愚弄我，是不是那个天啊，就是他们如果没有信的人，他说上天是不是要愚弄我，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有很多人他觉得冥冥之中有一个力量喜欢去愚弄世人，让世人受苦。有时就算是基督徒在苦难之中也会想，为什么神要这样去愚弄我。有听过吗？有一些人他苦难里面会发这样的声音。但是耶利米先知他很清楚告诉我们神的心肠是怎么样的，他并不全心要人受苦，让世人忧愁。既然神不全心要人受苦，而他又有丰盛的慈爱是怜悯，就算我们暂时不能见到他的拯救，我们的等候还没有完结，我们仿佛看不到出口，但是我们能有一份安慰，一份盼望。我们知道神一直都在，他不会撇弃我们。在这几个月里面，我们每一个关心协会关心我们家的人都受到活多活少的影响，甚至我们可能觉得心很沉，好像有抑郁的感觉。但是我们不要注目在难处当中，要回转归向神，让我们的心再次上升。就让我们在每天早晨先不要看手机新闻，我们纪念神每天新鲜的慈爱怜悯。虽然我们看见的尽是艰难，让我们以信心的眼睛仰望神，感受神的同在。即使我们还没有等到盼望的结局，我们依然靠着主的恩典跟力量，每天努力能做的去守护我们身边的人。我们扶持帮助那些有需要帮助的人，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你们愿意吗？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你是守约是慈爱的神，感谢你没有撇弃我们，你是跟我们在一起。求你帮助我们，不是只看我们身边的难处，我们仰望你自己，我们让我们的心能回归你那里，我们每天经历你新鲜的爱，让我们跟你的关系能不断的更新，我们的心意也能更新而变化，让我们查验你纯纯可喜悦的旨意，又让我们能去守护我们身边的人，帮助有需要帮助的人，在这个世代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我们将祷告是奉主名求，阿们。